過去一個禮拜咧，香港發生咗好多事情，社會咧充滿張力，好似咧去到某種爆發嘅臨界點咁樣樣啊！咁啊，其實都係好令人擔心，好令人心痛，亦都咧好令人咧嚇，即係心傷嘅。咁咧，我哋希望天父咧繼續憐憫我哋呢個城市。耶穌生活嘅嗰個世界，其實咧就喺羅馬帝國嘅統治之下。大家都知道羅馬帝國咧係好和平嘅，表面上啊。咁咧喺呢啲表面嘅和平嘅背後咧，卻係咧好強大嘅，都係殘忍嘅暴力啊。咁咧耶穌咧行喺呢個羅馬嘅土地上邊，咁咧有十二個門徒咧時時都圍住佢啊。咁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嗰啲門徒嗰啲嘅成分啊，佢嘅門徒之中咧有一個係憤鋭黨人啊，呢個咧係嗰啲叫勇武抗爭嘅人嚟嘅嚇。咁咧佢嘅門徒裏邊咧有税吏，咁咧呢啲咧係喺建制裏邊咧揾食嘅人啊。咁咧亦都有出賣耶穌嘅猶大，咁咧佢可能係一個理想主義者，不過咧更加可能咧佢係一個咧機會主義者。咁但係咧，更多咧係漁夫，係一啲平民百姓。不過咧，無論佢哋係邊一個，係佢哋咧喺耶穌嘅身上都睇到一種好獨特嘅生命。呢種獨特嘅生命啊，創造住一個新嘅世界，而呢個新嘅世界展現上帝嘅臨在。好多人都會問啊，究竟耶穌係邊一個咧？咁佢憑乜嘢嘢可以創造一個新嘅世界咧？咁同埋咧，呢個新嘅世界會係一個點樣樣嘅世界咧？咁就住呢啲問題咧，其實羅馬派嚟嘅總督比拉多咧，其實曾經同耶穌係有一段對話嘅喎。比拉多咧問耶穌：你係咪猶太人嘅王咧？咁耶穌咁樣答嘅。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然後比拉多再問他，這樣你是不是王呢？耶穌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這個世界，特別是為真理，為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比拉多又問，真理是什麼呢？咁然後咧，嗰個記載嗰個對話咧就停咗喺呢一度。耶穌係邊一個咧？咁佢係王，不過咧耶穌咧講得好清楚，佢唔係人間權力嗰種意義下嘅帝王，佢嘅王權唔屬於呢個世界嘅，佢嘅國度亦都唔係政治意義上嘅嗰種國度。不過佢嚟到呢個世界，的確是要創造開展一個新的世界。於是我們又問了，他憑什麼東西可以創造可以開展一個新的世界呢？耶穌也說得很清楚，憑真理。耶穌的國度是真理的國度，他是以真理創造一個真理的世界，真理揭露虛假，對抗虛假，反對虛假。真理咧會揭露最低嘅武力，其實都係武力嚟嘅喎。真理咧揭露咧苦口婆心嘅偽善，都係偽善嚟嘅喎。真理咧揭露咧冇道理嘅説辭，其實都係冇道理嘅喎。耶穌咧手裏邊咧冇武器嘅，佢只係言説真理啫。他什麼權力都沒有，他只是見證真理，他也都沒有什麼政治的意圖，他只是堅持真理。耶穌在這個言說真理的裏面，他就創造了一個真理的世界。這個真理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真理的世界沒有在地圖上畫出來的那個領域，也都沒有一個可以量度的一個疆界。總之在真理被顯揚的地方， 在虚假被揭露的地方，那个就是真理的世界。就正如光明显露的时候，黑暗被驱散的地方，那个就是光明的世界。然后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的真理的世界，就是由所有坚持真理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存在，最终是会彰显了上帝的临在。比拉多问，那真理是什么呢？其实他问得真的很好的，真理是什么呢？耶稣当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又怎样能够用三言两语答到这个问题呢？耶稣都没有答到。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耶稣答了几句话，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执住那几句话，耶稣说真理就是这些啦，执住那几句话，然后就将它当成就是绝对的真理。其实最怕的情况就是这样，手握住绝对的真理的人，其实是最得人害怕的。因为这些人是很容易去消灭所有不同意他那些绝对真理的那些人。所以耶稣都没有答，耶稣没有答，就让真理在一个沉默里面慢慢去开显。是时候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讲道的经文了。今天的讲道经文就是今天崇拜的福音书经课，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二至第十五节。透过这段经文，我们领悟一下耶稣所讲的真理是什么东西，还有也透过这个经文，我们去领悟一下三一上帝那个三一性。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二至到第十五节，如果是这个礼拜堂提供的这个圣经的版本呢，就是应该新约的第168页了。我读的经文呢是和合本，传统的版本，你们手揸的这个版本呢是和合本，新的一个修订本，字眼上有少少差异，意思是一样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二节至第十五节，主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够领会，担当不到，只是要等真理的圣灵来，祂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讲的，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讲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都告诉你们知道。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短短的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其实是放在耶稣和他的门徒吃最后晚餐的那个场景底下讲的。耶稣知道自己的命运的，为真理而背负十字架的这个苦难等着他，他完全知道的。然后在这个这样的场合，在一个最后的时刻，主耶稣说，我还有一些事要告诉你们听，但是现在你们担当不了，不能够明白。简单地说，就是事情一言难尽，讲尽了也都是无补于事的。原因就是有限的人在有限的历史处境里面未能够领悟到事情真相，没有这个这样的能力。耶稣呢，他说有些话讲，不过不能够讲完，因为你们不能够明白。耶稣说事情仍然在开展，事情的真相会进一步揭露，但是我们要等多一些时间才能够完全明白。当然耶稣在那个时候面对的就是十字架的苦难，他当然曾经有向他的门徒讲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你坚持真理， 你就会有这个苦难。他有讲的，但是门徒明不明呢？门徒不能够领悟，门徒都不明白为什么好好地一位这么善良的老师会死的呢？这样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这样的死的东西呢？他们都不明白。耶稣呢同他有一次跟他们讲十字架，咁咧一边讲嘅时候咧，门徒咧一面咧吓就讨论咧就系谁为大。耶稣有讲嘅，不过啲门徒唔明白。门徒咧唔明白耶稣受苦嗰个真实嘅意义嘅。耶稣死咗之后咧会复活，咁耶稣有冇同门徒讲复活咧？有嘅，耶稣咧曾经同嗰啲门徒讲，佢会死后三日会复活嘅。咁但系讲咗又点样样咧？就是当那些门徒面对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即是耶稣真的上十字架了，他们记不记得起耶稣对复活的预告呢？没有，什么都不记得，他们在绝望里面就四散。耶稣复活了之后，门徒的人生，真正的门徒的生命才正式开始，他们的使命正式开始。但是当下的门徒怎能够理解到他们在世界历史这个过程里面所扮演的那个重要的角色呢？那些人围着耶稣，但他们领悟不到其实他们是在上帝在历史的计划中，他们是扮演一个角色，他们不知道。他们呢将会有份于带领这个历史走向一个神圣的终点，就是上帝临在人间。上帝臨在人間為萬有的主，那些門徒當下他怎樣能夠明白呢？怎樣能夠理解呢？怎樣能夠領悟呢？事實上呢，耶穌講了很多東西。耶穌講他要背負人世間的十字架，耶穌講死後會復活，耶穌講新的生命的出現，耶稣讲新的世界的诞生，耶稣讲他会再来，耶稣讲他会对万物的审判，耶稣讲神最终临在这个人世间。耶稣讲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进程里面，我们需要用很多的时间慢慢去领悟。耶稣死了之后会复活，会升天，升了天之后，耶稣说呢会差派圣灵呢来接续他那个真理的工程。圣灵来，然后呢在漫长的人类的历史的过程里面，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明白上主那个真理的真相。故此呢耶稣这样讲，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这样讲，他说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就要引导你们去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圣灵来呢，他不是凭自己讲的，乃是呢将他所听见的都讲出来，并且呢要把将来的事呢告诉你们知道。圣灵来呢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短短这两句经文呢，其实呢用了八个未来时态的动词，因为在翻译的过程里面，这个未来的时态就不见得到了。为了突显这些字眼，这些未来时态的字眼的动词，我将刚才读的两节的经文，我夸张一些即是译出来。其实耶稣的讲法是这样的，就是要等，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呢他将要讲的不是凭自己讲的，他将要讲的就是他将要听到的，并且呢将要向你们宣告呢那些要来的事。他呢将要荣耀我，因为呢他将受领受呢所有属于我的东西，然后呢就将会呢宣告给你们知道。 OK，即是他的原文是这样样的。两句经文，但是差不多大部分的动词都是指向未来。 耶稣咧唔再喺人世间啦，不过耶稣嘅灵仍然喺呢个世间。我哋见唔到耶稣啦，但系耶稣嘅灵或者咧圣灵仍在。历史咧会不断咁样发展嘅，而耶稣嘅灵、圣灵咧会不断喺历史嘅过程里边咧伴随住我哋。然后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他慢慢不断去点明那个的真理。即是真理不可以一次过用几句说话就捉住他，我明白了，这样即不是这样的。而是在历史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在圣灵的引导下，然后看到那个的真相。这两节的这么简单的经文呢，讲了几件事。第一，他提醒我们在这个暗晦的历史的过程里面有没有真理的呢？个答案很简单，有。第二个问题，那真理在哪里呢？在耶稣的这个说话里面很清楚知道，圣灵真理的灵要启迪的呢，就是原来就是耶稣的生命和耶稣的说话是有真理的，真理在耶稣的生命与耶稣的说话里面。真理的圣灵来到呢，他不是言说他自己，他是讲从耶稣那里听到的事，只是言说从耶稣那里所领悟的事。在历史的里面发生的事件是无穷无尽的。而真理的圣灵就在这些这样的事件里面，他帮我们认出基督在哪里，帮我们认出哪些人哪些事就是耶稣的临在。当然也都帮我们去认出呢，就是哪些人与事是敌挡基督的。他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让我们在历史的过程里面呢慢慢看到真理。第三，人能不能够说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呢？如果按刚才的讲法，就是应该不得了。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是讲一个很动态的过程，是圣灵在历史的过程里面去解说耶稣的生命和说话，并且将这些向人显明。而活着的基督，当然他在天上，在历史的过程里面，他仍然会讲嘢嘅，他会提示圣灵，因为圣灵在人间。而呢，他会提示圣灵话俾佢听，就是耶稣的生命与说话应该怎样去理解嘅呢？耶稣指示圣灵，圣灵就指向基督，基督就引导圣灵。然后呢，圣灵在这个历史的事件里面呢，慢慢就去点出啊，在哪里见到基督的生命和说话，而基督的心意在这些历史的事件里面呢，是怎样去理解的呢？这个是基督和圣灵的一种互动。在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呢，其实人是很被动的，人不能够说自己已经掌握了不能够变的真理。在这个这样的过程里面，人原来不可以变成一个主角，这样脱离了耶稣对圣灵的指引，脱离了圣灵对耶稣的揭露，人自己以为，又或者人大胆这样说，我已经握住真理了，原来这样是很危险的。历史不断在流动，然后要在这个流动的过程里面看到哪些事件让基督的生命呈现出来，这个需要圣灵不断去指引。有限的人只能够在圣灵里面去不断去摸索，去辨识基督在当下的呈现。我们必须谦虚，永远的探索，而真理总是在一个开显的路途之上。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就是人不在真理的面前谦虚， 反而咧嚇狂妄地咧認為咧自己掌握咗真理。一個母親，若果佢認為自己諗嘅就係已經係真理啦，咁樣樣對佢有異議嘅孩子就必定係錯噶啦。若果孩子反對佢，咁呢個母親就一定唔能夠讓步噶啦，否則就會係縱容咗孩子嘅錯咯。但係有冇可能係嗰個孩子啱，而係呢位母親錯嘅咧？咁聖靈咧究竟喺邊一個嘅身上？聖靈讓我哋知道究竟喺邊一個身上能夠睇到耶穌嘅生命，同埋咧領悟到耶穌嘅嗰個嘅説話同埋真理。聖靈會顯示喺歷史嘅過程裏邊顯示顯露，就係邊一個人或者邊啲事係能夠讓耶穌嘅生命與真理呈現喺呢個世界。第十五節，耶穌話咧：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他要將授於我的告訴你們。在這裡耶穌說，我的生命說話就是天父的生命和說話了。天父所有的東西就是我的了，我的東西了。然後聖靈的角色是什麼呢？聖靈就是將我的生命和說話話給你們知道，然後你們就會透過這樣，你就會明白這個就是天父的心意了。在這個這樣的過程裡面，簡單地說，就是主耶穌讓我們看到在天地之間有一個天父的，又或者說有一個天心，又或者說用一個中國人的說法，就是有一道正氣。這個呢不是一個抽象的原理，這個是一個有情的生命，而這個有情的生命充滿天地。但是這個有情的生命好像很抽象的樣，有沒有可能將它變得具體呢？有，就是耶穌的生命就將這個充滿天地的那個正氣，那個生命呢活現出來。即我好像想，即譬如這個空氣裡面充滿著電波，這些電波裡面很多訊息，但是我們坐在這裡，我們吸收不到這些電波的訊息，直到就是有一部接收器，它校正了那個頻道，然後它就能夠將這個電波裡面那個的內容就可以展露出來了。其實耶穌就是天父生命最完美的接收器來的，他的生命和天父的频道完全是共振的，以致耶稣的生命可以完全显露到天父的那个友情的生命，让这个无形的天心在一个有形的生命里面揭露出来。天父的心正正就是真理的所在。天父的心不是一个客观的命题，它是与人交往的一种的生命，这个交往不断地进行的，而这个交往最明显就落实在耶稣和人的交往里面。然后耶稣升了天之后，这个交往是会延续的，延续在圣灵的工作里面。人生漫漫长路，而聖靈是會與我們每一個同行，隨處點化，然後讓我們看到在哪些人、哪些事裡面正在揭露耶穌的那個生命和說話。當然這個耶穌的生命說話就是回應著、明白著那個天心。聖靈會在歷史的過程裡面讓我們慢慢透過耶穌去明白哪些人、哪些事是彰显了天心那个友情的生命。在圣灵里面，真理向我们揭露，耶稣的生命和说话向我们显露，天父的心也都向我们显露。这种显露不是叫我们明白一种道理，而 而是一种呼唤，呼唤我们进入真理。进入真理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像基督，活像基督的话就能够彰显天心。我们的生命存在就是天心的流露，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渴望有一天天父的心完全的显露，正气在大地蔓延，然后上主的国度与荣耀就临在人间。过去一个礼拜，大家都知道香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问，特别是年轻人问了很多的问题。他们问的就是，为香港悲哀的人，悲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有些人呢，他用心去建设香港的，他们就问怎样思考，应该怎样思考自己在这个建设的过程里面的身份呢？在困局里面的人呢，就问盼望在哪里来的呢？渴望天国的人，他问天国何在？有些人呢，愿意回应神的，他就问其实神的本性是怎样的呢？有些人呢，很迷茫，他找不到出路，他就问出路在哪里的呢？有些人受伤，有些人呢，被捕，他们就问神的看顾在哪里呢？有些人就问，除了唱诗之外，基督徒还可以做些什么事呢？耶稣的一生对我们有些什么启发呢？不断地问，不断地问，不断地问，问得真的很好。问的人有血有肉有灵魂，不过其实呢，他已经不是问，这个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呐喊。面对这一切的问题，我当然不懂得回答啦。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是一种生命的呐喊。面对生命的呐喊，我们能够怎样做呢？只能够沉默里面敬畏。不过呢，我看到天父的心在这一切的呐喊里面揭露着他自己。我也看到圣灵在人群之中运行，圣灵会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里面看到耶稣的，然后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不同的处境和领悟，会在耶稣的里面慢慢慢慢看到真相，然后自己就领悟到自己的问题的那个的答案。或者悲哀的人，他会看到耶稣在狮子山头为这个城市悲哀。用心建设香港的人，他会看到呢，耶稣和他们一起展开一场天国的事业。在困局里面的人，他能够看到呢，会和耶稣一同在一个坟墓里面复活，然后呢，体会到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渴望天国的人，他们呢，看到呢，人与人之间其实是显露着一种爱，一种耶稣的爱，然后呢，他慢慢知道天国就在这种的爱里面。愿意回应神的人，他可能会看到耶稣正正就是因为要回应神，就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找不到出路的人，或者他慢慢慢慢看得到在耶稣的十字架的里面好像没有出路，不过这个正正就是人类的救赎所在。受伤或者被捕的人，或者他看到自己与耶稣同行着这个十字架的路，同钉这个十字架，而这个行动本身有份于救赎这个世界的工程。除了唱诗之外，基督徒呢，应该可以看得到耶稣和所有受苦的人手牵手一起前行。耶稣的一生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耶稣的一生教晓我们看到天父的真实，看到呢，耶稣自己 正正就是将天父的心实现出来，这个都是很真实的。然后看得到呢，耶稣所做的一切正是展开着天国，而这个天国都是很真实的。最后你会问，这些一切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面，圣灵是会引导我们去领悟，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